头向耶和华下拜，说：耶和华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。每一个正当的祷告都是话还没有说完神就答应的，这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，凡奉主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神不能抵赖他所应许的，我们履行了这些简单的祷告的条件，他就不能不答应我们所求的。我们祷告还没有说完，在天上宝座前就已经成全了，虽然在地上不一定就能看见。所以祷告之后最好用赞美来做结束，赞美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，赞美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们。当我们相信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有相信的行为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祷告都应当跟我们的信心相符合。我们应该认为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求的，这才是信心的态度。5月20号，诗篇27篇8节，我心替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大卫在这里的话，意思是神在他心的深处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他寻求神的面。他心的深处有这样的感觉，他的心就替神这样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他的心替神说了，他自己也受了感动，所以就能够自然发出一个祷告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许多时候主不也是对我们的心说话吗？可惜的是我们的心没有替主说话。如果我们的心替主说出他在我们心里所说的话，我们就不只要发出极诚恳真实的祈求，并且我们所祈求的不是别的，必是主的自己。5月21号，诗篇119篇71节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信徒在世界上与人、事、物都有接触，有时候就免不了要遇到些难处。那么，我们对于这些难处怎么办呢？必须认定，临到你身上的人或者是事、是物，都是经过神的许可，而从神的手里接受，直接的跟神发生关系。像大卫被示每辱骂的时候，认定这是耶和华差他来的，就让你所碰的是神，你就要接受和敬拜。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人或者是事物，是神赐给你最好的功课。环境是你的学校，圣灵是你的教员，神许可这些事临到你，目的是要你认识自己，使你更纯洁。好像一块三角石头，若不经过各方面的摩擦击打，就不会磨光成为活石，得以建造新耶路撒冷。劳伦斯说，一切临到我身上的是我必须的功课。5月22号，诗篇37篇5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 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在杨氏的翻译本里，把这段诗篇37篇5节译作为：当将你的事滚在耶和华身上，依靠他，他就工作。这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把无论什么重担真正的交托，或者从我们的手中把它放到神的手里的时候，神就立刻工作。他并非将要工作，也不是或许要工作，乃是就要工作，现在就工作。真的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重担、忧愁的、难处的、物质需要的重担、工作的重担都交托给他，他必然会现在就替我们工作。他就工作，什么时候呢？现在。可是我们信神现在就工作的信心却太迟钝了，我们不相信当我们一交托神的时候神就工作，我们以为神必会慢慢而行，我们立刻信，神就立刻行。赞美感谢他，让我们在这里享受安息，不再把我们的手放上去吧，那是多么轻松。神他正在替我们工作，但是有人要说，我看不到什么结果呢？不要紧的，如果你已经交托给他了，他就工作。信心或许要受试验，可是他的话必定可靠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另外有一种翻译本，把为我成全诸事翻译作为我成全在我手中的事，正在我手中的事，今天我自己的一点特别的琐事，我所不能办的事，这就是我可以求他为我做的。让我们自己安息下来，深信神必成全。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凡在神手中的神必成全。5月23号，诗篇107篇27、28节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。有多少时候信徒遭遇到患难，不肯先去求神，总喜欢先施展自己的智慧，我们筹划事情的应付，设计难处的抵挡，我们信任我们自己的智慧过于信靠神的大能，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是没有办法了，神也常任凭我们受苦，不马上的施行拯救，只等到我们认清了自己的智慧是没有什么办法的。因为要不是这样，我们就会把神大能的拯救当作是自己的智慧。当我们承认自己失败无用，放弃了自己的谋算，完全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必定施行拯救了。朋友，您也许在患难中已经很久了，为什么你甘愿白白的受苦呢？神在等待着拯救你，只要你肯放弃你自己的智慧，依靠神的大能，你不要失望，也许最后一把钥匙才是替你开门的。5月24号，创世纪21章2节，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但是我们却必须预备等候神的时间，神有他的定时，我们不能预知，只能等待。如果神在哈兰就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等待30年然后才得到以撒，亚伯拉罕的心要何等的难过呢？所以这是神的爱，神特意的将这长而又乏味的时期不说，只说到了日期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最后神的定时来了，喜乐充满了信心之父的家。这对年老的夫妇忘记了他们那漫长而乏味的等待。信徒们，你要知道，你所等待的那一个是不会使你失望的。神不会比定时迟过5分钟的。不久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神要使你欢笑，忧愁要从你面前逃跑，就好像黑暗在早晨前逃跑一样。5月25号，马太福音5章4节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星星的光显得最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冬夜，龙胆花开得最美丽的地方是在冰雪的山顶上。恐怕您有很久没有看见日光了，好像一直关在黑暗中。好几次你想设法重见天日，可是总被神的手所阻挡，好像他故意地把你放在黑暗中间。不错，正是这样，这是出乎于他那高深的智慧，他放你在黑暗里是有他的美意的。在日光下你会被烧成不结果子的焦土，神是你的神，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，什么对你有害，他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云和雨，什么时候你需要日光，他是永远不会错的。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试炼等着我们，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，约伯受苦的日子是他蒙更大祝福的原因，也是他受神的对待而被破碎的转机。若非如此，他就不能亲眼看见神，而在尘土和炉灰中厌恶自己。同时，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5月26号，民数记21章17节，以色列人唱歌说，井啊，涌上水来，你们要向这井歌唱。一口稀奇的井，一首稀奇的歌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，没有水喝，几乎渴死的时候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招聚百姓，我好给他们水喝。于是他们集合在一起，用杖挖掘粗松的沙土，他们一边挖一面唱，井啊涌上水来，你们要向这井歌唱。看啊，顷刻之间，久藏在地下的泉源一起涌上来，满足了他们的需要。这个故事也教训了我们一件事，今天在这个属灵的旷野行走的干枯的我们，也可以凭着信心和赞美来得到祝福的泉源。 他们是怎样得到井水的呢？借着赞美，他们在沙地上唱信心的歌，同时用应许的杖来挖井。赞美使我们得着全缘，怨言却使我们遭审判，甚至祷告也不能够使井水涌上水来，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够使神喜悦的了。赞美是信心最准确的凭据。朋友，您有没有赞美神呢？神给了你数不过来的恩典，你有没有赞美他呢？你有没有胆量为着他所给你的患难，那种化了妆的祝福来赞美他呢？你有没有学会为着还没有来到的祝福预先的赞美他呢？5月27号，马太福音14章18节，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被那些患难、试炼和危险所包围着呢？这些都是神为你安排的器皿，为着盛满了圣灵用的。如果你能够懂得神的用意，他们就会作为你得到新的祝福和新的拯救的机会。这种祝福和拯救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的。把这些器皿拿过来给神，用信心和祷告带到他面前来，停止下你自己的活动，除非神有所吩咐，也不要做他所没有吩咐你做的事情。给神一个机会去做吧，这样使你害怕的患难、试炼和危险都要变作神彰显他恩典和荣耀的机会了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神是何等的来源，神荣耀的丰富又是何等的宝藏。基督耶稣他又是何等的一种导管，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，那又是何等的供给。照着你一切所需用的去支取他荣耀的丰富，这是你无上的权利。他那无尽的宝库已因着他那无止境的爱为着你开放了，用无畏的、简单的信心去支取你所需用的，他绝对不会怕你支取的过多，因为他的宝库里从来不会有缺乏的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5月28号，创世纪32章26到29节，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他得着祝福，不是因为跟神奋斗，而是因为他缠住神，他的大腿窝扭了，不能再摔跤了，于是他缠住对方不肯放他去。他的腿瘸了，他只能伸出他的手来围着对方的脖子，把他全身的重量挂在上面。我们祷告也是这样， 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，放弃我们自己的主张，用信心的手臂缠住父的颈子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答应的。微弱的人能够用武力从全能者的手中夺取祝福吗？我们的努力会使神屈服吗？绝对不会的。跟神奋斗，绝对不能从神得到什么。只有不移动的信心，完完全全的依靠，能够使我们得到神的祝福。我们倔强的态度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什么。只有谦卑和信靠联合着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得到祝福。只有让我们自己的死能够使我们与神一同刚强。5月29号，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有一位年老的教授，他的生活是为全校的学生所钦佩的。就有几个好奇的学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，看看有什么秘诀。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躲在教授的书房里，看他每天晚上在那里干些什么。教授走进书房，时间已经很迟了，看他的样子好像很累，可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，很虔诚地读了一个钟头，然后低头默祷，最后把圣经合起来说，主耶稣，我们又是一次的欢聚。与主欢聚是属灵生活里的最高点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与主的又一次的欢聚。祷告跟读经能够使我们觉得基督的实在，越是在密室里追求主的同在，也越会觉得主的实在。5月30号，启示录14章3节，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跟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有一种歌既不是艺术所能够教的，也并非乐理所能够编出来的，只有在患难里能够学会的。这种歌是凭着记忆，凭着经验的。没有一个天使能够唱得像我们这么好听，他们要唱，他们就必须走我们所走的路，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经历。没有一个人能学会，除了十字架之子。所以，我的灵魂，你现在正在从父学习音乐功课，他训练你，要使你有资格加入天上的大歌咏团。有一部分声音没有别人能担任，连天使和天使长也不能，只有你一人能担任。天使虽能唱高音，但是这幽而且低沉的低音却只有你一个人能唱。你的父在训练你担任那天使所不能够担任的一部分，训练你的学校就是苦难。在黑云里，它是你的声音， 在忧伤里他教你歌唱的表情，在患难里他练你的气，在试炼里他教你发音的准确。不要轻看这神的音乐院，许多人虽然羡慕，可还不能够入学呢。5月31号，腓立比书4章4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不少的信徒没有喜乐，有的为了工作的艰难，有的为了负担的沉重，有的是为了道路的狭窄，有的为了环境的逼迫，也有人想忧愁是一种美德，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然而在圣经里，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，我们需要喜乐，就好像需要日光跟空气一样。喜乐能够增进信徒的灵命，忧愁能够减退信徒的灵命。喜乐是得胜的记号，忧愁是失败的记号。喜乐能够荣耀神，忧愁却羞辱神。喜乐是圣灵的果子，忧愁是魔鬼的恶迹。喜乐断绝仇敌的机会，忧愁却留给仇敌机会。神所以造出山水花草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，原是要我们喜乐的。神所以使独生子降世，也是为要使我们喜乐。天使报信说，大喜的信息。关在监牢里的保罗，他的生活痛苦，他可以不必喜乐了。然而他不仅是自己喜乐，还要叫别人也喜乐。他并不要腓立比人替他分忧，他叫他们应当一无挂虑。6月1号，以赛亚书28章12节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才是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。为什么你要挂虑呢？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？你现在好像一只大船上的乘客，你不会驾驶，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，你也不会掌舵，你就是连把那个帆卷起来也不会。为什么你要担心，好像你是船主舵手一样呢？安息吧，主耶稣是船主。你看见波浪翻腾，船身颠簸，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？不，他始终在的，并且负责到底。只要信，不要怕，愿你平安。我请求你，不要为沮丧留地步，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引诱，一个很狡猾的引诱。沮丧使得你的心收缩枯萎，以至于不能够接受恩典。它把事情扩大，又描上了凶险的颜色，使你觉得担子太重太难。请记得，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跟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最智慧的。6月2号，罗马书4章18-19节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问莫勒先生，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坚强的信心呢？这位信心之王回答说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忍受试炼。我个人学的信心，都是因为在凶险的试炼里站住的缘故。这话是真的，当你一无依靠的时候，才是信靠神的时候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太轻看你目前的机会了，你现在所受的苦难，就是学的坚强信心的学校。神要在那里教导你怎样在绝望之中抓住他的施恩宝座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如果你怕，你就抬起头向天说，我更要信靠你。这样你就会感谢神了，因为苦难的学校就是信心的学校。6月3号，马可福音4章35节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我们就是遵着神的命令出去，我们还是不能盼望不遇见患难的。这些门徒竟从主的命令出去了，他们还是遭遇了危险的暴风，甚至他们大声疾呼主的拯救。虽然在我们最危急的时候，主还迟迟不来，但是他的目的却是要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而更增强，使我们的祷告更加虔诚，使我们得拯救的渴望更加迫切，使我们从此更重视主的拯救。主给他们一个温柔的责备说，你们的信心何在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为什么不像狂风怒涛夸胜说，你们不能够伤害我们，因为主在船上。在日光里信靠，要比在风波中信靠容易得多。若是不把我们放在试炼里，我们绝然不会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信心的。有了主的命令，虽然不能够免去患难，然而主必定会拯救，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罢了。因为主绝不会口里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却任凭我们沉在海底的。6月4号，出埃及记14章21节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使用大东风，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成干地。在这节圣经里有一个宝贵的信息，就是神在黑暗里工作。神当初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行的神迹，并不是在白天，而是在黑夜，在看不见摸不到的时候。照样的，在你的黑暗里，虽然你看不见什么，可是神正在工作。等天一亮，你就会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看见水已经退去，有一条干路。在这最危险的环境里，要带你平安的过去。6月5号，以赛亚书7章11节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我们必须继续祈求跟等候神，一直到听见了大雨的声音。断乎没有理由可以禁止我们祈求大的东西，并且我们也必定能够得到所求的大事， 只要我们用信心祈求，用耐心等候。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以利亚的神正在等待今天的以利亚去呼求他。凡是以前的圣徒所得到的，今天我们都有可能得到，只要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信心，他们那样的盼望，跟他们那样的爱心忍耐，我们也必定得到他们所得到的神迹。6月6号，彼得前书4章7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当你晚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瞌睡却压在你的眼皮上，一天辛苦的工作成了你的托辞，你就缩短了你的祷告，从神面前退去休息了。到了早晨，因为起身的迟了，一天的工作已经堆在你面前，你又向神通融一下，匆匆促促的把晨间最宝贵的交通草率了事，你一点都不警醒祷告，你忽略了警醒，这样的忽略能不能补救呢？不能的。你不警醒祷告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呢？魔鬼的试探你是无法对付的，罪恶的引诱你也无法站立得住，四维的难处你也没有办法忍耐，跟神的交通你没有办法维持，跟同座肢体的生了隔膜，在人的面前失了见证，属灵的能力消失了，爱主的心冷淡了，做事凭着自己的喜好，不凭着神的旨意，你会觉得你跟神离得非常遥远。一天不祷告，就等于一天堕落。信徒们，不要做无谓的冒险吧，把警醒祷告这件事忽略了。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尚且需要天没亮就起身祷告，把他心中的事向神倾吐出来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没有祷告的生命，也就是没有能力的生命。6月7号，约伯记35章10节，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？他使人夜间歌唱。你是不是睡不着，在枕头上翻来覆去的呢？求神的灵使你的思想集中在神身上，信他能够使你在难过寂寞的黑夜里歌唱。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所亲爱的人呢？你难道不知道神这时候正亲近你？他要你知道，那离开你的已经安息在神那里，并且那里的快乐是远胜过于这里的。当这种思想进来的时候，你岂不是立刻会开始歌唱吗？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灰心，或者想象着将来的失败呢？当然没有人能够了解你，但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的神这时候正亲近你，领你唱一首得胜歌，预备你的声音跟他同唱。轮船的力量在风浪里才能够彰显得更完全，基督的得胜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才能够彰显得完全。如果神要使人夜间歌唱，他必须先造夜， 六月八号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什么叫做胜了世界呢？胜了世界就是说，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神已经弃绝你了，你对于神的信赖却仍然是丝毫不变。虽然你的祷告得不着回音，好像神根本没有听见一样，你却是仍然的继续着祷告，仍然相信神是醒着的，并且是全然慈爱的。除了神亲手给你的东西之外，并不盼望别的，忍耐等候，不失去丝毫的信心，这就是胜了世界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。在基督徒的路程里，每一处都有网罗陷阱，使他跌倒堕落，失去胜利，失去平安。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地检查自己有没有失去得胜。如果我们愿意得胜，如果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运用信心，我们就能够反败为胜的。信心能够造时势，改环境，无论是怎么样的艰险为难，只要用信心跟神敏捷的联合，失败就立刻转为得胜。神始终在他的宝座上，他能够在一秒钟之内转败为胜，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他。6月9号，路加福音二章34到35节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我们的主是一块试验过的石头，也是一块试验人的石头。人在这块石头的试验之下，就要显出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，就要显出他是西面所说的三种许多人中的哪一种人。这可以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具体事实来证明。昨天那些吃饼得饱的群众，今天从海这边到海那边找到了主耶稣，并且向他表示好感。可是主耶稣却说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这么一来，他们的问题就来了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你瞧，昨天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这不就是他们吗？昨天要来强逼他做王的，岂不也是他们吗？怎么事情才过去一个晚上，竟然像隔了一世一样？他们私底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们又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昨天还称赞他拥护他，刚刚还在寻找他恭维他的人，现在却怀疑他，质问他，议论他，轻看他，弃绝他了。他做了他们毁谤的画饼，他们心里的意念在他的试验之下显露出来了。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这还有道理。说我的肉真是可吃，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这话就很难，谁能听呢？主说，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？从此他的门徒里有很多退去的，不再跟主同行了，他们在他的试验之下跌倒了。最后主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彼得在他的试验之下拣选了他。